欢迎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都市小说《我的老千江湖》，作者黑色枷锁，由紫金为您演播，精彩继续。我很讨厌装逼的人，尤其是逢人便说自己认识谁谁谁那种。其实你认识多少人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在出事之后还有多少人能认识你。我这里不需要杀人犯，也不需要装逼犯，我需要的是踏踏实实拿钱做事的人。你记住，我们出来混江湖，混的是荣华富贵，而不是牢底坐穿和身首异处。记住了，记住了。以后不要在我面前说那些屁话，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。那就行。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，我能看出他有些尴尬，但是该有的规矩不能少。任何事情如果不能接受，第一次就要明确地提出来，让对方知道你的底线，否则以后会越来越麻烦，也越来越以为你能改变，因为得寸进尺是人的本性。我们打车回到酒店，他拿出两个面具，还有一些麻绳，就是绑雷管用的那些麻绳。这小子是一个亡命徒，随时随地就携带这些东西，正常人谁会带这个呀？一切准备就绪，我开车带他到一家斯巴尔会所，把车子停在会所的停车场里面。其实这么做是为掩饰我的行踪，彻底摆脱嫌疑。凌晨三点多，我们再次回到小白脸的小区，那辆黑色路虎揽胜已经是没有动静了。车子开着窗户，隐约能听到打呼噜的声音，声音很轻，但是确定他们睡着了。我看到四楼上有个卫生间的窗户还亮着灯，我判断这一家就是南千山去的地方。其他房间都拉着窗帘，没有一点灯光，也看不到任何的情况。现在他们应该刚刚开始，还在醉生梦死之中享受人间极乐，不过我保证他们很快就笑不出来了。我没有楼宇门钥匙，想要进去必须想个办法，还不能惊动旁边路虎车里面的人。你踩着我的肩膀爬到二楼窗户翻进去，然后下来打开楼宇门。好，轻手轻脚，别发出声音。我岔开双腿，双手扶墙，舒小三一只脚踩在我大腿上，另一只脚踩着我的肩膀，一使劲就上去了。每一层楼梯都有拐角，拐角都有窗户，搭人梯上二楼并不难。其实要想开楼宇门是很简单的，但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办而已。很快楼宇门轻轻地打开了，伴随轻微的开门声，我闪身进入。我轻轻关上楼宇门，声音很轻微，但是在黑夜里还是激活了声控灯。老板，嘘，蹲下。我示意他蹲下别动，不要发出任何的声音。两个人就藏在楼宇的门的下边。紧接着听到楼宇门外传来脚步声，有人拉动楼宇门，把手晃了两下，还从透气孔中往里面看了一眼。我和初三就蹲在楼宇门的下面，我甚至能闻到一股烟草味，但是外边的人是看不到我们的。我听到外边脚步声离开，紧接着听到车门关闭的声音，我暗暗松了一口气。估计南千山请来的几个人都是高手，凌晨三点不睡觉还这么警惕，绝对不是一般人。其实从侧面来看，这不过都是一些心虚的表现而已。南千山得罪过太多的人，他的嚣张跋扈肯定被很多人惦记上了，所以他才会请人来保护他的安全。我和初小三脚步很轻地上楼，没有触及楼梯内的声控灯。四层楼我们走了将近十分钟，到了四楼，我用手机照着光亮，示意初小三上去把声控灯的灯泡拧下来。只要拧掉灯泡，不管发出再大声音，四楼声控灯是不会亮的。就算楼下的人发现不对劲，也不会心生怀疑。初小三一只脚踩在楼梯扶手上，另一只手扶着我的肩膀，很快把灯泡就拆掉了。这一刻，我们就像做贼一样。其实比做贼还要心虚，因为稍有不慎，计划就会失败。 如果让南千山发现我出现在这里，那我肯定会倒大霉呀。拆完四楼灯泡，我并没有着急动手，而是示意楚小三上五楼，把五楼灯泡也拆下来。如果我要敲四楼的门，南千山他们肯定会有所准备的，而我要用一个合情合理的方式，最好的办法是让他们主动出来，而不是我敲门进去。对于混江湖的人来说，半夜三更有人敲门，那立刻会引起人的警惕的。在小区楼内，有控制电源的总开关，基本都在一楼电表附近。你去五楼拐角等着，我去楼下把他们的电给断掉，他们一定会出来的。
行，
等会儿把门骗开，你找机会搞定他们，我紧随其后就上去，一定不要搞出太大的声音。
知道了。
拆掉四楼声控灯是为我们做掩护，拆掉五楼声控灯是方便楚小三隐藏。我悄悄来到一楼的电表箱，上面铁丝拧了一圈，但并没有上锁。其实就算上锁的话，把电表盖后面的螺丝给拆下来，那么就可以打开了。这东西并没有太高的技术含量，而且这些东西都是防好人的。我找到401室的电闸开关，把电闸关掉，瞬间跳闸就断了电。如果南千山够谨慎的话，那么他一定会通知楼下的人来查看情况。如果楼下那几个人告诉他没有任何事情发生，那今天晚上他就要倒霉了。果不其然，我听到电话的响声，紧接着我听到车门打开的声音，所有声音在深夜中都是那么的清晰。
喂，南千，我们都在楼下呢。啊，没什么问题，楼下灯还亮着，附近没有人，可能是跳闸了吧。我们没有楼宇门的钥匙，进不去啊。放心吧，南千，我们一直在楼下守着，一只苍蝇也飞不进去的。
我听到外面传来打电话的声音，而他们被楼宇门挡在外面，进不来。南千山越小心，那就越说明他越怕被人报复，坏事做多了总会心虚的。很快我听到楼上传来开门的声音，透过楼梯的缝隙往上看，我看到手电筒的光亮。我心说他们上当了，一定会有人下来查看电表，而且这个人肯定不会是南千山。我就躲在一楼靠近储藏室的这边，很快听到有人下楼，能听出是穿着拖鞋。我悄悄从缝隙看了一眼，他身上裹着一件睡衣，当他把电闸合上之后还骂了一句，大半夜的真是见鬼了。
喂兄弟，你们楼上没出什么事儿吗？
楼宇门外有人问了一句，听声音是南千山的保镖。
没事儿，今儿跳闸了。
我们上去看看吧。
不用，都没穿衣服，你们上来凑什么热闹啊。
没想到小白脸脾气还挺大呀，看来他已经习惯狗仗人势了。小白脸能和南千山睡在一张床上玩花样，那自然而然就不会把他的手下放在眼里。我听着拖鞋上楼的声音，还能听到门外传出几个人嘀嘀咕咕的声音。
妈了个巴子的，装什么逼呀、啊？
嘘，你别说啊，他能干的你干不了。
也对也对。
声音不大，我听得很模糊，但是我知道肯定是南千山那几个手下对刚才的小白脸心有不满。可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已经有人进入这个楼宇，并且把他们列入了目标了。我蹑手蹑脚地跟着上楼，我和小白脸之间只隔了一个楼层，而这一次关键不在于我，而在于楚小三。只要人一上去开门，那么才是我们真正动手的机会。一旦进去，必须用最快的速度搞定南千山，保证不会打电话通知任何人。这个时间很短暂，也很关键，事情的成与败就在一瞬之间。很快楼上传来敲门的声音，我心中瞬间紧张起来，屏住呼吸，大气也不敢喘。这个时候我不能上去，因为一旦冲上去，对方很可能会瞬间关门。只有在房门敞开的时候， 才有冲上去进入房间的机会。
开门开门，是我，谁把门关上了？
我听到一句抱怨，紧接着门打开了，我悄悄露头看了一眼，这一看不要紧，我浑身都哆嗦了。
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都市小说《我的老千江湖》，作者黑色枷锁，由紫金为您演播，下集更精彩。